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战情告急，泽连斯基取消西欧之行。南中国海局势持续紧张，美菲加强合作。格鲁吉亚通过外国代理人发美国深表关注。英国情报机构表示，中共对英国构成严重的网络风险。五年前两宗空难总共导致346人死亡，波音恐怕会被起诉。中国废弃食用油大量倾销美国，美国协会促请提高关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当局15号表示，总统泽连斯基取消了原定访问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行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原定在5月17号接待泽连斯基，并且为他举行晚宴。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泽连斯基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部发动了新的攻势。俄罗斯5月10号发起的新一轮进攻威胁到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该城市位于俄罗斯边境以南大约30公里，几乎每日都会受到轰炸和袭击。俄罗斯军队同时还对其他周边城市发动攻势。乌克兰军队在星期二至星期三晚宣布被迫撤退到哈尔科夫北部前线的地区。沃夫昌斯克是俄罗斯持续袭击的最大目标地区。当地军事管理局局长金巴拉什维里星期二承认局势危急。菲律宾民间活动人士星期三坐船前往该国附近由中国控制的黄岩岛，向菲律宾渔民分发物资，并且宣称他们对这个争议性航道的主权。两个星期前，中共海警船向同一个地区的两艘菲律宾政府船只发射高压水炮，导致菲律宾船只受损。这是两国之间发生的最新海上冲突事件，加剧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随着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的挑衅日益猖獗，菲律宾和美国都将军事合作视为对中共潜在侵略的威胁。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美菲年度肩并肩军事演习5月10号才刚刚落幕。美国博隆资产管理公司15号就同 HD 现代南韩造船海洋工程公司 KSOE 签约。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14号表示，博隆资产管理同 HD 现代重工的投资可望恢复苏比克湾造船业的繁荣，刺激菲律宾经济增长，亦都证明菲律宾、南韩和美国之间稳固而持久的关系。白宫星期二表示，据格鲁吉亚通过一项有争议的有关外国影响力的法律深表关注。这项法律被批评将会用来钳制意见，威胁民主自由，警告美国可能重新评估同这个高加索国家的关系。白宫发言人尚皮埃尔说，我们预计格鲁吉亚总统会否决该法案。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还未清楚格鲁吉亚议会是否会试图推翻可能的否决权，我们将会看议会怎么做，但是这项法律将会迫使我们由根本上重新评估我们同格鲁吉亚的关系。之前美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呼吁格鲁吉亚改变路线。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表示，美国支持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愿望，但是好像这项立法这样的举措和这个既定目标不相容。帕特尔补充说，我们希望继续加深和格鲁吉亚的合作，并且仍然有时间共同努力。英国政府主办的网络科技暨安全事务国际会议 CyberUK 14号至15号在伯明翰举行。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负责人安妮基斯特巴特勒星期二表示，中共对英国构成了真正而且日益严重的网络风险。 虽然俄罗斯同伊朗构成迫切的威胁，但是中共就是更长远的划时代挑战。联邦调查局 FBI 等美国情报安全机构今年初曾经警告，中共黑客组织福特台风恐怕已经潜伏在大众运输、各式网络等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长达至少五年，准备伺机行动。美国国家网络主任科克在会上表示，中共军方黑客正在绕开美国网络空间的防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瞄准了美国的利益。基斯特巴特勒表示，英国正在同五眼联盟国家的情报机构展开合作，共同应付中国挑战。五眼联盟的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表示，波音公司可能因为大约五年前发生的两宗737 MAX 致命空难受到起诉，这两宗事故总共造成346人死亡。司法部官员在致德州联邦法院的信件里面说，波音违反了一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该协议令波音免受事故法律起诉。美国官员在信里面表示，波音未能设计、落实和执行合规以及道德计划，来防止并且察觉整个营运过程中违反美国欺诈法的行为，违反了延期起诉协议 DFA 规定的义务。美国司法官员说，这种违规行为意味波音公司可能因为违反同坠机事件相关的联邦法律而受到起诉。政府正在评估怎样处理这件事，并且指示波音在6月13号之前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亦都计划和印尼狮子航空 JT610 班机和埃塞俄比亚航空302班机的罹难者家属会面。近两年，中国废弃食用油大量倾销到美国。彭博社星期二报道，代表美国最大大豆加工商的美国全国油脂加工商协会 NOPA 上个周末发给成员一份通知，认为中国废弃食油正在对用于生物燃料的美国农作物造成打击，希望当局将关税税率在目前的 15.5% 的基础上提高。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2023年美国废弃食用油入口量增加了两倍几，其中一半以上是来自中国。入口量的激增正削弱对美国农作物原料的需求，这些原料可用于制造再生柴油和可持续航空燃料，迫使一些工厂要减产。美国驻欧盟大使吉滕斯坦星期二表示，中共正在故意用个性的廉价商品扭曲市场。据彭博社报道，另一种未经证实的普遍猜测是，来自中国的所谓废弃食用油可能渗入了棕榈油等新鲜植物油，这将会扭曲商品价值，破坏美国的生物燃料法。拜登总统星期二宣布对一系列中国入口产品大幅提高关税，但是当中并未涉及食用油产品。普京访问中国，俄军猛攻乌克兰，英国政府发权威逐心强烈警告。海上偶遇，美台四月曾经执行未公开的军事演习。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医院接收过千哈马斯成员，引发巨大风波。中国游泳运动员禁药事件，世界反禁药组织开特别会议。大陆游客到日本人均消费30万，中共反日宣传失效。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俄罗斯军方对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发动大规模进攻之际，中共外交部确认，应中共党魁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月16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之音指出，俄乌战况令中俄两国的战略合作越来越紧密，甚至有可能发展到纳入伊朗和北韩。英国首相辛米城亦都再次对外界念起俄中伊朗和北韩威权逐心的紧箍咒。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号就再度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表示美国一部分军事援助已经运抵乌克兰，剩低的亦都已经在途中，而这些援助将会对俄乌战局产生真正的影响。布林肯14号一早就搭火车抵达基辅，他表示希望向显然处于非常困难时刻的乌克兰人发出强烈的放心信号。布林肯在这里实际上是讨论怎样执行补充援助，帮助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并且令他们能够夺回越来越多战场上的主动权。几个月来，俄军利用乌克兰士兵和炮弹短缺，缓慢推进主要在乌克兰南部的顿涅茨克地区攻势。俄军在人力和弹药方面拥有显著优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华盛顿正在试图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武器的节奏，来帮助他扭转劣势。他说，这个延误令乌克兰陷入困境，我们正努力帮助他们尽快摆脱困境。他补充说，这个星期将会宣布一套新的武器。俄罗斯依然对乌克兰步步进逼，同时对西方展开核威胁，而中共就依旧以暗度陈仓的方式援助俄罗斯。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分析，两个独裁者正在分头出击，除了普京确定访问中国，北韩亦都不理会联合国的制裁。国家技术科学委员会委员长李宗吉率领的代表团13号已经在平壤搭飞机。宋国成认为，中俄轴心结构已经具备相当完整的初形，而且越来越加强，最主要关键是俄乌战争长期化，比中俄两国加深战略合作。更加令人担心的是，两国同伊朗、北韩的军事互动亦都渐趋紧密，咁代表以中共为首的联盟同西方之间的敌意呈现螺旋式上升。而英国首相辛伟成13号对威权国家轴心提出严正警告，之前在莫斯科发出威胁，扬言攻击英伦三岛之后，英国外相卡梅伦火速呼吁驱逐一名俄罗斯武官。辛伟成今年4月首次提出威权国家轴心概念，并且点名中共，引发中方抗议，但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5月9号在年度对外政策演讲的时候再次提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威权国家轴心引发中共驻英大使馆愤怒，批评英国恶意诋毁。辛伟成13号发表演讲指出，世界局势未来5年发生的变化将会超越过去30年。他强调，英国亦都面临越来越多威胁，由俄罗斯、伊朗、北韩、中国等组成的威权国家轴心正合力削弱西方的价值观。英国原定在2024年至2025年财政年度军事援助乌克兰25亿英镑。辛伟成今年4月宣布加码5亿，将总额增加至30亿英镑。英国曾经表态，为了自我防卫，乌克兰有权投射军力到境外，来削弱俄罗斯投射军力到乌克兰境内的能力。但是俄罗斯在发起攻势的时候突然撤换长期盟友绍伊古的国防部长一职，令全球关注。美国国务卿副发言人帕特尔13号指出，这代表普京试图不顾一切维持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他说，普京撤换绍伊古显示俄罗斯对入侵乌克兰付出的高昂代价已经感到绝望。美方的观点是，这代表普京不顾一切维持对乌克兰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已经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亦都令俄军损失惨重，伤亡人数已经高达315,000人。俄罗斯无缘无故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导致很多家庭受苦，普京随时可以由乌克兰撤军，结束这一场侵略战争。而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兰兹5月12号在彭博社撰文指出，随着中俄两大阵营不断合作集结，俄乌战争正成为中俄和西方新冷战的第一场代理人战争，甚至已经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据路透社5月14号独家报道，美国同台湾海军今年4月曾经在太平洋举行联合演习，但是美台官方都没有公开相关消息。消息人士透露，这场联合演习被称为海上意外相遇，美台双方达成了默契，将该演习称为偶遇的结果。就好像是我在餐厅吃饭，你咁啱亦都喺度，然后睇起嚟我好似只系同其他人同台。呢几位知情人士仲指出，美国台湾双方出动多种军事设备参与联合演习，大约派出6艘海军舰艇，其中包括护卫舰、补给舰同支援舰。演习为期几日，主要目的是操练通讯、补充燃料同物资，并且进行各种战术演习，例如搜杀水底目标。虽然大致上只是操练基本的任务，但是知情人士表示，这样的演习很重要，有助于美台部队未来因应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够共同行动。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14号上午在记者会表示，由于海上不明朗因素多，为了尽量减少海上意外和干扰，台湾和其他国家船只接触的时候会按照美军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行事，并且执行例行演习。海上意外相遇行动准则10年前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通过，内容规范各国海军船只飞机在海上偶遇时候的安全速度、距离、沟通和共同语言，船只无法行动时候应该采取的措施等，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对美台双方来讲，中国军事威胁日益升级，美台之间也都持续加强交流。台湾海军司令唐华4月初造访美国的时候表示，希望寻求同美国以及各国军方的更多合作机会。正值以色列同恐怖组织哈马斯在加沙激烈交战之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号公开表示，有超过1000名哈马斯成员被送到土耳其医院接受治疗。言论一出，立即引发巨大风波。其后土耳其官员马上出面澄清，说是总统失言，埃尔多安指的是一般的巴勒斯坦民众。路透社报道，埃尔多安在以哈开战以来就持续不断地批评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攻击。他当日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安卡拉会面的时候，强调两国之间不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土耳其和希腊两国长期以来在海洋边界、东地中海能源资源、爱琴海上空飞行以及塞浦路斯分裂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过自从两人去年都再次连任之后，就采取高调措施来改善关系。以色列、美国、欧洲联盟都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埃尔多安就一直否认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亦都在联合记者会强调自己认为哈马斯是一个抵抗组织，并且痛惜有这么多哈马斯成员丧生，整个西方用各种武器和弹药在度攻击他们。同时他对希腊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的立场感到难过，但是他无意中就泄露了收容治疗过千名哈马斯成员的言论，语出惊人。多名土耳其官员出面替他收拾场面，表示埃尔多安所说的是泛指加沙平民，而不是真的只限于哈马斯成员。路透社报道，根据安卡拉当局去年11月的说法，他们协助撤离了几十名加沙病患，其中大部分是癌症患者。世界反禁药组织今年4月因为媒体揭露中国游泳选手在2021年东京奥运前的禁药检测曲美他循呈阳性，但是就被秘密放行参加比赛，受到外界谴责。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5月13号宣布，将会在这个星期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禁药检测阳性之后参赛的争议。会议定于5月17号在网上召开。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特别会议的目的是为了给成员有机会由该机构的专家那里进一步了解这个重要问题，并且能够提出任何可能的问题。世界反禁药组织已经邀请独立检察官、前瑞士检察官柯蒂尔调查该组织对这件案的处理情况。曲美他秦是一种治疗心绞痛的药物，可以提升运动表现，提高选手比赛成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当时接受了中国的解释，说这些游泳运动员是在无意间接触到这种药物，不构成违规。报道发表之后，该机构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中国官方和该机构都为自己洗白。中共在这次禁药检测的做法受到很多专家质疑，包括没有立即回报，过了两个月才提交报告，以及说在选手下榻的旅馆的厨房通风口、水槽、调味料容器发现残留药物，但是就没有讲明为什么厨房会有这种药物。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USADA 在月初猛烈批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在半真半假的讲法上高变本加厉，因为该机构在一份公开的文件里面讲及这件案例的时候表示，有强烈迹象显示这些案例可能是一种群体感染案例。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说，发生了一宗故意使用兴奋剂的案例，WADA 本应对源头启动调查，不过他没有敢做，辜负了所有守规矩的运动员。该机构负责人泰加说，这种情况是潜在的掩饰行为。伦敦奥运会40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孙杨2014年亦都曾经被验出服用兴奋剂曲美他秦，被判罚禁赛，后来又发生暴力抗检事件。近日中国游客到日本的人均消费接近30万日元的消息登上大陆热搜。在五一长假期，日本是中国人海外旅游的首选地，中国旅游在日元贬值之际买买买。有资深导游表示，很多人只要到日本都非常喜欢日本，民间舆论亦都表示那些反日的多数只是生存在网上的。日本观光厅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外国人在日本旅游的消费额比前一年同期增长 73.3%， 达到17505亿日元，其中中国游客消费额是3526亿日元，占比 20.1%， 高居榜首。人均消费金额达到293100日元，合共大约是人民币13700。但是在3月，中国大陆地区前往日本旅游的人数就多达45万。同程旅游数据显示，五一前后日本游搜杀量比上一个月升超过30%，东京、大阪两地成为中国游客到日本的主要旅游地。浙江、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的用户对日本旅游的关注度排名领先。日前日元汇率曾经跌到年内低位，至到160日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目前回弹至156日元兑1美元。近期在热搜不断出现日本 LV 店里面都是中国人，日本汇率令 LV 成为土产等话题，和早几年中国旅客在日本购买智能马桶盖、电饭煲相比，现在名牌奢侈品、平价药物化妆品、海水珍珠都成为日本土产新三样。日本商店很多款式受兴，商店门口排长龙。在日本做导游20几年的章鱼说，日本的物品品质上令人有信赖感，而且奢侈品比在中国国内便宜得多，再加上现在日元非常便宜，所以来日本还是买买买，挺开心的。章鱼还表示，现在游客更注重观光带来的精神享受，特别是见到日本保存完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以及日本社会的干净和安静等方面，对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触动。实际他们只要来日本一次就会非常喜欢日本，对中国人也都是一种很直接的冲击。中共一直以来煽动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例如利用日本福岛排放核处理水进行炒作， 而家中国游客喺日本嘅人均消费接近30万日元嘅消息，令好多网民嘅评论大反转，话反日粉青只能够生存喺网上。你哋唔知道把口同手脚系分开嘅咩？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认为，真正被中共洗脑成功、有仇日情绪嘅人，毕竟仲系少数。大多数人唔会因为呢一个政治意识形态而去真正仇日，中共嘅手段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无效。
普京将访华，中俄逐心结构已成形。俄军猛攻乌克兰军，发现防线脆弱，竟连地雷都冇，急换指挥官。拜登禁中共支持的加密币，挖矿公司地产。习近平访欧轮椅出现在照片里面，引关注。汪峰离婚7个月而全新恋情，女方身份被起底。中共外交部5月14日宣布，应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5月16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分析人士警告，俄乌战况令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越来越紧密，中俄邪恶轴心结构已经成形，甚至有可能延展到将伊朗和北韩纳入其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欧洲的访问，返回北京，这个礼拜的外交大戏可能以接待普京的到访来揭开序幕。习普会尚未登场，两位元首似乎早于一个礼拜前就已经在国际上拉高声量，互相帮衬。5月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到访的习近平利用中国对普京的影响力，力促终结俄乌战事，但习近平却在记者会中意有所指称，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抹黑第三国，煽动新冷战。纽约时报当日分析称，毫无迹象显示习近平会要求俄罗斯这个有义无上限的盟友停止战争。就在中法峰会的当日，俄罗斯国防部亦发表声明称，俄方正在计划进行战术核武演习，目的是响应法国、英国和美国对俄罗斯联邦的挑衅声明和威胁。之前马克龙重申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展开第五任总统任期后，普京5月9日又在红场举行的二战胜利日阅兵仪式上称，俄罗斯不允许任何人威胁。他说，我们的战略核力量始终处于戒备状态。旅美学者邓律文在美国之音撰文指出，一般来讲，一国领导人外访首选哪个国家，表示他的对外政策重点就放在这个国家。普京将他的外交首选放在中国，而且是在就职仪式结束后的第一个礼拜即来北京访问，体现了俄中关系的特殊性以及莫斯科对北京的重视和信任。去年3月，习近平开启第三任期后，亦是选择俄罗斯作为首访国家。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俄近期的军事动作亦值得关注，例如习近平将原战略支援部队拆分为军事航天、网路空间和信息支持等部队，这个代表他已经采取新的军事战略，准备长期抗美。而普京5月12日则宣布更换国防部长，由经济学家出身的第一副总理安德烈·贝洛索夫接任，恐志在强化军工复合体，进一步升高和西方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较量。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亦认为，新兴的中俄轴心已经成形。他3月初曾撰文指出，尽管乌克兰战争初期俄方攻势停滞，中方曾采取聪明外交，试图避免被贴上战争帮凶的标签，并维护好同西方的关系，但时至今日，北京的亲俄派似乎抬头，并相信莫斯科最终将战胜。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4月25日在柏林表示，中共说想同西方维持良好的关系，同时却继续助长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武装冲突。 他们是不可能两全其美的。路透社分析，这个是斯托尔滕贝格少见地以较严厉的表态来警告北京。俄乌战争出现新变化，俄罗斯军队10号起开始猛攻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俄军声称目前已经控制9个乌克兰边境聚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涉尔斯基12号在 Telegram 上表示，哈尔科夫州的局势明显恶化，边境地区正发生前斗，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北境陷击战。一旦俄军成功从乌克兰北部攻入，就能够从顿巴斯战线背后夹攻乌军，导致前线乌军的溃败。据专家分析，俄军这轮进攻目的并非是哈尔科夫城，更可能是打造俄罗斯军队的安全缓冲区，而哈尔科夫战线迅速失守，令乌军高层军官震怒。乌克兰自2022年秋天从俄军手中反攻哈尔科夫后，就开始构筑防线，费时一年半及庞大资源构筑的防线曾经是乌克兰人的骄傲，但没想到这次俄军一下猛攻就突破，怒到乌克兰军官大闹，边境地带连雷区都没有，更没有什么防线。据专家分析，乌克兰的防线其实并没有建在边境线上，在乌军西路军进攻的方向上，乌军防线距离边境5到10公里，在俄军东路军进攻的方向上，乌军防线甚至在10到20公里之外。真正的防线虽然偏厚，但理应有预警及拖住俄军进攻的作用，而防守的领土防卫军疑似弃守，引发乌军总部的震怒。原先负责哈尔科夫作战集群指挥的尤里·加鲁什金准将被撤换成乌军副总参谋长米哈伊洛·德拉帕托伊准将。另外，哈尔科夫战线的后勤设施利普齐和沃夫昌斯克地区仍坚守，乌克兰亦持续补给野战兵力支援前线。俄军目前以新建部队进攻乌克兰北部，野战兵力不多，实战经验亦不丰富，虽然配备火力很强，但并不是没有弱点。乌克兰当前的利普齐和沃尔察斯克防守战至关重要，乌军很可能继续抽调兵力增援哈尔科夫，但其他战线的乌军防守密度就会下降，如何调配各个战线的兵力是乌克兰的一大困难。美国总统拜登5月13号发布命令，强迫莫尼在佛朗西斯沃伦空军基地附近作为一家加密货币挖矿设施来运营的地产。该命令还强迫移除由 MyOne Partners Ltd 拥有的某些设备，中共政府是这家公司的部分股东。据美国之音报道，这项莫尼令是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 磋商后做出的。这个政府机构负责出于国家安全关切而调查公司交易，有权力迫使公司做出改变。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兼任该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表示，收到公众举报之前，这项收购案没按规定向该委员会报告。美国财政部表示，专用和境外采购的设备有为监控和间谍活动提供便利的潜在能力，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拜登下达这项命令之际，据《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路透社》、《彭博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报道，拜登政府最快会在5月14号宣布对华新关税的消息。除了提高对电动汽车的关税外，预计还将宣布对涉及来自中国的关键矿物、太阳能产品和电池等战略性行业的产品征收新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碧基近日在爱丽舍宫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这次访问引起了全球关注，尤其是在习近平和马克龙的会谈期间，华春莹身边的轮椅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照片显示，习近平、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时， 华春莹左侧设置了一把轮椅，显然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有观察者认为，考虑到习近平的年龄及似乎腿脚不便的情况，这把轮椅可能是为了应对可能存在的身体不适情况而设置的。抵达爱丽社工后，习近平在仪仗队面前独自步行了近40秒钟，马克龙先走上前和他握手。画面显示，习近平行路的时候步履蹒跚，
一瘸一拐，
现象明显。有人称这个是中风后遗症的表现，引发外界猜测。这个不是第一次在网络上流传关于习近平中风的讲法。去年8月，习近平在出席南非金砖峰会时，突然缺席他最重视的工商论坛，改由商务部长代为发言，但在晚上的宴会中却如常出席，引发外界质疑。有自媒体人爆料说，当时习近平得了一次小中风。5月5号在习近平抵达法国巴黎奥利国际机场的时候，网路流传的影片显示，习近平紧紧握住彭丽媛的手，两人缓缓走落
圆梯。
央视的报道则将习近平夫妇走落圆梯的画面全部拉成了远景，完全看不清两人落机时的表情和动作。有些则直接删除了落机的环节，似乎是有意在这里掩盖什么。以色列坦克深入拉法，加沙北部战情激烈。广州变种株 KP.2 爆发失控，消息登上热搜。变相断粮，中共监管令这些领域哀鸿一片。中共和阿拉伯之间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本田汽车裁减大约1700名中国员工。在以哈人质协议谈判无果的情况下，以色列坦克14号深入拉法，在加沙南部边境城市拉法的一些住宅区附近和哈马斯展开了战斗。目前当地有4个哈马斯营地驻扎，以色列表示必须铲除剩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来维护国家安全。陈提报道。
到目前为止，拉法的冲突局面达到了几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以色列发言人海军少将哈加里在通报里面说，自从一个礼拜之前行动开始以来，以色列军已经在拉法击毙了大约100名武装分子，定位了10条隧道路线，并在拉法发现了很多武器。5月14号，拉法的冲突达到了近期的最高峰，加沙北部的战斗局面亦在度加剧。哈加里说，我们正在加沙走廊的所有3个地区，即北部、中部和南部开展行动，来自海陆空的部队在同时打击恐怖分子目标。在战火逐渐扩大的情况下，以色列提前要求平民撤离拉法部分地区。对此，近东救济工程署说，自从5月6号以来，已经有大约45万人逃离拉法。14号晚，加沙北部的贾巴利亚爆发了激烈的枪战。哈加里说，当地有大约80名武装分子被击毙。贾巴利亚市中心的哈马斯火箭发射器和武器制造设施亦遭到摧毁。冲突导致13名以色列士兵受伤，其中有4人重伤。在加沙城的扎图恩街区，以色列的推土机拆除了房屋，为坦克开辟了新道路。以色列军方表示，当地有大约150名武装分子被消灭，以色列军摧毁了当地隶属于哈马斯的80栋建筑。在战斗活动加剧的情况下，作为谈判中间人的卡塔尔当局表示，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在国际外交领域，14号有消息指出，尽管冻结了之前的炸弹运输，白宫仍然有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10亿美元的军火。以色列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指出，拜登政府已经通知国会，告诉他们白宫在推动向以色列出售 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军火。这次军售将包括价值7亿美元的坦克炮弹、价值5亿美元的战术车辆和价值6000万美元的迫击炮弹。这些弹药旨在补充针对哈马斯战争中的消耗，尽管协议中包含的所有物品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运送到以色列。该报告发布之际，拜登当局因为先前冻结向以色列转移大型炸弹而面临来自政界的压力。白宫表示，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将在这个周末访问以色列和沙地阿拉伯，期间和以色列进行高层会谈。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金茨指出，他在13号晚和沙利文进行了交谈。他提到，除了继续向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之外，还必须加大对哈马斯的国际压力，以确保达成遣返人质并消除威胁。另外，两个人还讨论了美国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其中包括以色列和沙地之间的正常化协议，以及加沙战后管理等内容。欧洲方面，在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巴黎大屠杀纪念馆出现的反犹太标志。当日，正义之墙遭到来自反犹太示威者的涂鸦。马克龙在 X 平台上写道，这种破坏行为损害了大屠杀中的犹太人拯救者和受害者的记忆。面对可恶的反犹太主义，法国的立场将一如既往的坚定不移。
解除大流行封锁之后，中共国内仍有疫情不断影响社会各界。近期强传染性的 Omicron 病毒变异株病毒 KP.2 快速传播，中共政府承认广东省已经沦陷，消息在15号凌晨2点登上微博热搜。对此，有广西网友表示，现在中国的情况苦不堪言，有些一年阳好几次，一次一个月，成了病毒生化人，亦有人到现在身体都不好，并发症很多，比如说喉咙痛、胃痛，最严重的几日吃不到嘢，亦有人身体快速消瘦。请听报道。
5月15号，有广东网友发布评论说，自从细路仔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身体虚弱了很多，最近病毒还是猖獗，细路仔病了好耐都不好，医生开的药吃了亦好不到，验血没问题，为什么看了医生亦医不好感冒和发烧，令人太心痛，现在感冒发烧喉咙痛根本医不好。另一方面，有民众透露说，中共政府掩盖因为疫情离世的数据消息，在五一假期包括北京、南京、安徽、成都等地都有疫情升温的问题，亦有人因病去世，但从未传出新闻登报或者得到官方媒体报道。而在五月中旬，中国社交媒体传出疫情升温的消息，原因亦有可能和五一期间人口流动有关，有人在旅游期间感染，回家之后遭受很多日的病痛折磨。同时，多地出现大量脑梗和心梗去世患者。欧洲病毒学及传染病专家董宇红对新唐人说，中国的新冠疫情其实一直是没有中断过的，因为这个病毒的一个非常大的特征是会侵犯人的心肌或者是人的血管，导致血管发炎，导致凝血功能的障碍，就容易引起血栓。如果是在大脑的血管里面形成血栓，那就是脑梗中风。早在疫情爆发之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这篇文章里面警告说，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和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亦明示避难的方法，说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民，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佢啦，为其站队嘅都会被淘汰。
中共政府监管再次升级 ，TikTok 平台亦遭殃。在今年五月 ，TikTok 平台发布通知，宣布一啲领域将禁止发布内容。据悉，呢个平台声称为咗优化创作者体验，将不再支持社会时政、财经、法律或者医疗等内容为主。粉丝过高、影响力大的账号，建设商业推广账户的授权关系，原有关系亦会在15号起陆续停止。这个基本令他们不允许发布或者限制了推广，会影响这类账户的经济收入，令他们无法维系。餐厅报道。
相关消息引发大量中国民众评论，有网友讽刺说，国人都有一个习俗，老人快死的时候都不被人在他面前讲个死字。亦有网民说，只要鸡不叫，太阳就不会出来。现在时政财经不放，尽放些无下线灭绝人性的东西，人间将会处处正能量。这个软件以后就娱乐至死吧，欢歌笑舞，国泰民安，夸就完事了。对于中共在网上限制抖音舆论的做法，网友评论认为，这次这个平台禁止严肃舆论，但是对于早前卸载了它的用户来讲无影响。在中国媒体网易的网站上，相关的评论多达1000条。很多网友痛斥抖音是精神鸦片，内容低俗，而且教坏了青少年。看了抖音的新规，就理解美国为什么要打击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宣布要求字节跳动在一年的时间中出售 TikTok， 否则将会将它封杀。而在中国的经济大环境下，亦有民众认为中共政府的监管手段继续导致很多中国人失去谋生手段。吉林网友光荣乌克兰周凤说，现在的快手和抖音是中国就业和经济的支柱产业，观点认为如果监管大棍打落嚟，又要有一部分人失去维生的能力。
14号消息指出，由于担心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可能会破坏本国的生产能力，阿拉伯国家集团和中共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请你报道。
根据五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政府人士的讲法，包括沙地、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组织的集团支持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努力，和北京当局进行对话，寻求一项贸易有关的协议。但是在北京当局提出要求海湾国家免除入口关税的商品清单之后，阿拉伯集团的谈判陷入了僵局。消息人士说，沙地阿拉伯政府担心一系列的低成本中国产品将会损害沙地本国的工业生产议程，导致其政府没办法将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强国。因此集团和中国的对话在目前面临难解问题。同时为了建立自己的制造业，沙地亦在这里和外国公司合作，发展本地能力和生产线。中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大约20年前就开始了贸易谈判，谈判对象还包括阿曼、科威特和巴林，但由于政治和经济松散的问题，双方从未达成协议。在去年10月，海湾地区官员一度宣布正在度取得进展，但是新的消息来源认为，由于中方存在的贸易问题，双方的共识正在度减少。亦是在同时，美国官员越来越多地试图在沙地等海湾国家中间寻求合作机会，这样的做法势必将会导致合作国家和中共之间变得疏远，因为美国在某些时候会发出最后通牒，合作国亦需要在美中的技术之间做出选择。
经济下行导致市场份额萎缩，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宣布缩减在中国的全职生产员工队伍，目前已经有大约1700名员工同意离职。请听报道。
根据日经新闻报道，本田和中共国有汽车制造商广汽集团的合资企业自5月开始和员工洽谈，讨论离开公司的事宜。 14% 的员工，亦就是大约1700名工人，确定已经离职。在这个之前，本田经过了严峻的业绩萎缩考验。今年4月，本田在华新车销量比较去年同期下降 22.2%， 而对于其他日资汽车公司来讲，情况亦不乐观。丰田汽车的销量同比下降了 27.3%， 日经汽车下降 10.4%。 本田预计在2024财年中国市场能够销售共计106万辆汽车，比上年销量下降 13%， 比2020财年的历史最高纪录低大约 40%。 而在同时，汽车市场遭到比亚迪等一些中国品牌的侵占，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电动车型获得了显著的政府补贴。到目前为止，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日本汽车品牌的市占率从2020年的 23.1% 降至今年1月至2024年4月的 12.2%， 同时中国品牌的份额从 38.4% 升至 60.7%。 报道指出，中国制造商比亚迪2月下调了十几种车型的价格，这个是为了在出现经济问题的市场中获得更多销量。其他中国汽车制造商亦纷纷效仿，特斯拉亦决定降低在中国的所有四款电动车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日产汽车正在考虑将在中国的年产能削减大约 30%。 三菱汽车去年决定退出在中国的汽车生产。自2000年代日本汽车和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之后，这个是第一次企业方面面对这样的困境。
德国巡防舰巴登符腾堡号和补给舰法兰克福号近日从欧洲启航，预计本周抵达亚洲，向面临中共挑衅行径的印太地区联邦给予支持。德国防长上周讲，不排除两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日经亚洲十三号报道，德国海军船舰上次造访印太地区已经是三年前，之后的三年间，地缘政治情势明显恶化，印太地区爆发战争的威胁持续升高。同时，乌克兰和加沙走廊每日都遭受战火摧残。在充满紧张的全球背景下，这两艘军舰将同加拿大、美国、日本、印度及法国舰队一同参与演习，焦点为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个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联合海上军演，每隔两年于夏威夷周边水域进行。德国海军总司令韦克近来强调中共的挑衅行径，并提到印太地区联盟的担忧。有观察家指出，鉴于近几年发生的事件，欧洲国家在全球安全领域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具有战略意涵。报道指出，巴登符腾堡号和法兰克福号正穿越北大西洋和巴拿马运河，前往夏威夷及日本，接着将会行经南海、印度洋和红海，整趟航程预计耗时八个月，并于任务结束后返国。可以想象这两艘军舰会受到中共海上民兵船包围或除尾的景象，怎样在不引发风险事件的情况下做出回应，将是一项挑战。江苏南通发生重大车祸事故，因当地红绿灯事故未修，导致一辆载满小学生的公车被沙石车高速撞击， 死亡人数多达23人，其中一位事故受难女童的母亲在抖音发布相关影片遭到下架，中共当局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却是封锁消息。12号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但是对于江苏南通车祸去世女童悠悠的母亲和外婆来讲，曾经的欢声笑语已不再。悠悠的母亲控诉当局隐瞒真相，事故发生后她一个电话都没接到，还是看群内发布的消息，先得知孩子出了车祸，她和先生赶去医院，依旧没人讲给他们听真相。事发五小时后，她先找到她的小孩子，这五个小时中各个责任部门都在封锁消息，最后是护士告知她的小孩子已经没了。迟到的官方通报将当场死亡的小孩美化成全力抢救后先死亡。悠悠的母亲痛斥女儿是被一名男孩从大巴抱出来的，身上沾满了女儿的脑浆，女儿的半个面都没了，并公开悠悠睡在医院病床上的画面。悠悠的面上绑满了纱布，面和嘴巴都已经变形，上颚都合不上，嘴巴里边全部是血，画面惨不忍睹。悠悠妈妈悲伤讲，用女儿的命换来了整个南通市受信号灯，这个代价太大了。同一日，悠悠的外婆到殡仪馆里边拉横幅还我女儿，并对周围的民众讲就冇气了，她还说抢救四个小时，睁着眼睛讲大话，他们有人性吗？掩盖事实，政府来看一看，良心过得去吗？中共当局还派人试图抢外婆手里边的横幅，更加激起了外婆的愤怒。有网友讽刺讲，以前发生重大社会事故时，官方还会做下样，叫家属情绪保持稳定，现在直接没有家属了，遇害女童一家的悲惨遭遇亦叫不少市民动容，在悠悠的灵堂上堆满了全国各地网友送来的鲜花礼物。对于家人的呼求，不少网友表示真是有什么必要讲大话，就是讲当场死亡，事实求是好难呢。近日安徽阜阳发生一起残忍的水泥缝线案，更多的案件细节曝光。5月10号阜阳市警局荣东分局通报了这起水泥缝线案，在阜阳做水果生意的董某将朋友费某杀害后种入铁箱，并灌入水泥缝丝，然后抛入河中。在安徽阜阳一处被警戒线封锁的区域内，两名消防人员和一名电钻工作人员转开摆放在地上的一块水泥，水泥块中露出一具骸人的尸体。5月7号阜阳警方当天接到民众报案，说家人费某失踪。8号犯罪嫌疑人董某即被抓捕归案，警察带着董某到河边指认抛尸地点。一位村民讲，当时董某带着手铐从警车落嚟，指住桥下边个位置打捞尸体，从当日上午8点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用吊车打捞一个铁盒上嚟。村民讲，就是这个大铁盒刚好失落一个人啊，大家毫不知情，每日晚上还在抛尸地方钓鱼呢。尸体捞上来后，大家都感到震惊。据中媒报道，抛尸的时间是4月底，抛尸的河道距离嫌疑人董某老家和新买的房不到15分钟路程。董某平时在阜阳做水果生意，回到集镇居住的时间不多。据董某的邻居说，董某某身高1.75米，身材较瘦，他口碑不好。2018年董某和他家人合作拿走了18万元，不单止没有还，还威胁其他家人，导致他的家人过年都不敢回家，还偷过朋友父亲的钱。被害人费某50岁左右，上年在阜阳纺织集团门口卖西瓜，一名门卫说费某人不错，卖的西瓜好甜，回头客亦好多。另一位水果批发商和费某有过生意来往，他说费某人不错，当时在网络上看到水泥缝丝案的消息，就想到是不是费某出了事，结果一问费某家人，确认真是他遇害，感到好惋惜。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